亲爱的执事们，
从主教在他头上按手那一刻起，新思铎接受了圣化、训导、领导三种使命。他们如何生活出这些价值？欢迎您收听《思铎甘苦谈》。
你们愿意一天比一天的更密切与他结合，并同他一起为人类的得救，把你自己献身于天主吗？
靠天主的助佑，我愿意。
我愿意未来日子常伴着你，我愿意和你共同经历风雨，我愿意将我最美的爱给你，我愿意做你一辈子的伴侣。
无论天主如何调派，要跟谁相处，或有艰苦为难，都有他的用意。沈赫连神父就在效益和感恩中默默地一段段地承受。欢迎您收听思铎甘苦谈，很高兴为听众朋友专访沈赫连神父。沈神父，请问您，在一般而言青年阶段的时候当神父是很平常的，而您到了中壮年之后辗转到了美国做神职的服务工作，而直到了圣家堂，这段过程十多年了，这是一段多么奇妙的经历呢？
我是从2000年6月11号来到台北圣家堂的，当时呢我是副本堂，是卫理人神父，是本堂神父，所以三年以后到了2003年，卫理神调到台南去了，后来我接本堂的神，所以到现在是6年多。那么我刚来到圣家堂以后呢，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堂，所以我一开始生活呢我就观察嘛，那个因为我是从美国一个加州一个圣安教堂的，也是一个大堂，他们是800多个位置，松堂的圣堂的地方来讲比这里小一点点，这里1200个座位，但是从用的话每点比赛都满的差不多，这又是5点半，那个星期六的时候是500多个人，其他都是800个人，在12点比赛1000个人，所以我的习惯都是满的。但是到这里来呢，台语弥撒只有50-60个人，我说哎，浪费嘛，我这么多台语弥撒，结果那个好像没用到那个教堂。那么我当时来的是有9个神父在圣教堂服务，我一讲话他们说你这个上海口音太重了，还弄了还，我想啊，我第一个任务就是要把国语学好，因为讲道理很重要，但如果大家听不懂，我对不起天主嘛。所以我就把那个我的道理都会每一次都写好8分到10分钟，后来请一位那个讲国语的那个小姐啊，那个她很好，她就帮我纠正，这3声，这4声，后来我再读几遍以后，我再自己再读几遍，后来准备来讲道理的时候，这个从开始我就是在这个上面努力。
神父，您时时刻刻想到要为天主工作，因为地域的不同，还有语言要传授的技巧，其实在学习上需要很费心。
因为我在美国的时候呢，拼命学英文，因为要做英文弥撒。我在那边也6年了，6年都是做了几千台英文，所以我英文比赛反而倒觉得很轻松啊，因为那边还去有一个人也是叫我把英文纠正这个读啊写啊，后来又去上课补那个 voice diction， 这样子补了以后呢，那就是慢慢好像开始他们也觉得听不太懂，从讲的慢一点，后来讲好一点，后来等到他们在我很喜欢听到我要走掉了，他们就舍不得，这是真的。后来我到这里来，哦，那时我拼英文，现在我为什么中国人还要拼国语呢？那我在劳改队的时候有几个北京人国语讲真好，我说我早知道我要来台湾，那时候我就好好学国语。那不管了，那现在呢基本上大家能够听懂，但是还是比人家还是很差，他们有的时候就想你乡音还是有啊，我说对啊，我们有台湾国语啊，你们是台湾国语，我是上海国语。不过呢这是开玩笑的话，就是一来的时候在这个牧灵方面的话，当然一个是行圣事嘛，一个就做弥撒嘛，我觉得最重要。
在思铎圣职的甘苦方面，您细细的在体会，偶尔也会做一起比较，其实有一些不同的体会或一些建议吗？
那么文化上面的差异呢，就是因为我从一个完全西方国家我等了十多年，所以一过过来呢，我们习惯的征收时刻啊，那么讲的话就照着做啊，那么到了这里有一点不习惯了。比如说七点半开传讯会，你七点三十五啊，现在是在到七点三刻一个个人在来，一开始就批评说又开始对他们影响又不好，那我对他们的影响又不好。还有一个就是教堂到圣体年的时候，我说你们不要晚到，弥撒一个星期才一次一个多小时，我们就整治到。可是我讲了以后觉得很多人晚到，一直到读经院还有几十个人在这个经二才来啊，所以我真的很难过。在这一方面我讲我就祈祷，我后来我见他们一次一次讲这样子，但是慢慢慢慢现在好一点，因为在美国那个教堂也是会迟到，也有人，但是比例很小，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来的时候，一方面听到人家好赞美我的话，好像你当这个这么大的大大的本大人很光荣啊，一方面我在心里我在想，哎呀，我真的有很多事要做。
确实一个人要为多人服务，更何况教堂内是一个团体，在这之中也需要有更多的教友加入和合作。
那么第一步后来我觉得自己的力量完全不够，那么一方面是召集个热心的团体啊，像后来圣母军啊，后来我也成了一个年轻的圣母军，直到后来我就每天在七点半弥撒，有八点差不多我就大家供念玫瑰经，我带头念，我念了十年，我是去闭经啊，所以我不在那个圣家堂的时候我就没有念，其他我天天都在，我带了，我说要为圣家堂的教友那个热心，后来我们圣家堂的教务能够生生世浪的祈祷啊，所以这样圣母呢还是保佑，保佑、还是到现在为止，我真的没做什么事，但是还是平安了。那么神学方面呢，现在在提高，我们要陪圣体，因为很多教堂那个星期五守星期五明供圣体啊，所以我几年前就是圣几年以后就明供圣体，整个一天那个大家来轮流陪圣体到晚上去。那么星期四呢有那个守圣事，星期五有那个耶稣圣心的弥撒，因为耶稣会要宣传耶稣圣心。神修方面现在有九个读经班的，很多有二十多个团体，我们省尽量的能来的话，所以我参加一个圣母军的团体，还有一个基督生活团的，那么还有一个圣咏团，还有那个我们现在有门徒班。
大家能够成为同一堂区还有同一教堂的朋友实在是有缘的，但是因应各种家庭背景也要有不同的协助，在您了解的教友情况之中，要推动福传的难度上有哪一些呢？
哦，那个正式圣教堂是各式各样的人，不像我以前那个呢比较单纯的啊，他教友多数。第一个在信仰方面，我要去拜访教友，很多教友不要我去拜访，我说怎么这样子，那个菲律宾教友神父去高兴死了，我说不要我，他说我家里很软了，哎，我煮了回来忘米色的，有的是不忘米色的，结果我后来发现是少数人要我去啊，那么我来发现呢，他们有的是先生是基督教，有的是婆婆是佛教的，所以我去了以后呢，他们觉得很困难，那婆婆说你把神父带来干什么啊，他说哦，有这个问题，所以整个大概是教友家庭全家都教友一起来望弥撒，这不到四分之一，哎，有四分之三的呢，有的甚至只有一个人，因为他们读福大神学院或者是什么读书的关系啊，巴黎像修女的关系，他们联系了，在那个水准方面，所以讲道理是蛮难的了。有时候我都会细讲一个故事，一个故事大家都懂，那有的道理太深了。有的人觉得很深，有的是他们在读神学啊，在进修的、啊、那个老师啊，那个他们觉得有浅的，对不对啊？但是我们很多还是老百姓嘛，家庭妇女比较多啊，特别是现在有很多人从建堂是65年了，圣家堂他们说我看了圣家堂建造起来，所以你像他最起码70岁嘛，那好多人老了，但是一开始当时人过有一段时间是圣家堂非常兴旺的， 啊，年轻人呢，就是有大学生的，就是带，那是有那个朱恩龙神父啊，龚德谦神父啊，很多那个年轻神父就带，那么大学生带高中生，高中生带那个小朋友，小朋友又是那个主日学，差不多有100多个人，啊，现在只有60-70个了。
在起起伏伏的生活过程中，信仰的家庭因素很微妙。那么您掌握住什么样的主旨来宣扬教义呢？
那个神职方面，有的很有钱，有的很穷。那个会主也在搞，我们要对穷人好。那么在政治方面呢，有的人也会问你，我说我绝对我们在教堂是中立的。哈，有的是因为不这里是以前是捐赠，所以他比较懒得多嘛。选举的时候希望我们帮忙他选举，有的想想来是吧，哎，我是教友，我是教友也好，选票我不管，你在大门外你自己发，不要进来啊，人家讲话，这种我要保持中立，这个我觉得很重要。
其实像领导方面是一份职责，也需要很多的管理技巧。那么重点是什么？
经济上面要扎得住，因为那个水滴现在涨得很，那个冷气啊，一个月6万多，你看太贵了。平时是4万，冬天的时候，但是我们的收入的话，每一个星期的是8万到10万块。所以一个月呢会40多万，40多万都开销，那个员工本身那个员工薪水就要29万，才30万，所以实际上还有10多万要开销，这么多怎么过去呢？那天主就是帮忙，有很多人他也捐款的，他会给你捐1万的、5000的、2000的，有很多人，还有一些呢分婚礼丧礼的收入那么奉献，那么还有那个额外的。所以这样子呢，我反正收到1万块钱以上的，我就写封信感谢他们，并且给他们献个弥撒，所以他们很高兴。后来又给我有2万块，这样，所以我基本上都各用了。
既然在信仰的大环境来说，要分层工作，也要做很多的牺牲奉献，但内心的平衡和坚持的信念有哪些呢？
我们是每一天有1个小时的祈祷。就是耶稣会的规定，就是默想，还做弥撒、念热苦，那所以我都会用早上的时间，运动的时候就是早上走大安森林公园，走1.5个小时，每天。那么后来我看了一个叫 Bishop Share 那个瓦奇中的那个珍宝啊，他那个主教他给几万人讲道理，他非常有水准，但他最重要的，他每天1个小时在圣体前祈祷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很好，我说不能光走路，所以1个小时实在我走不出来，我说我每天向耶稣许下1.5个小时在圣体前面，然后在那个走路慢慢默想也好，但是一定要有1.5个小时，我许给耶稣我要做到到现在为止。哎，我每天还念上玫瑰经啊，许给圣母，因为我们的劳改的都是靠念玫瑰经，圣母保佑我。
说实在，我们非常感谢每位神父，他们离乡背井为众人操心费力。而沈神父也特别不同的是，您在内在的深层灵修力量有一股跟别人很不同的一种原动力，是什么呢？
我们是老教友的家庭，很热心的。我小的时候，我的祖屋每天晚上我念玫瑰经，念晚课，每个星期天一定去教堂，全家都一起去，这是个基础。但最主要的，我进修道院以后有3年到4年的时间，那个很珍贵的耶稣会的这种培育，那个真的是一个基础。虽然后来我到了劳改队啊，没有弥撒，没有圣经，但是我每天靠念玫瑰经，靠信德，耶稣亲自领导我。哦，那个其实我是写了本书了，那个奇迹。这主要是我自己感觉到，当你没有人领到你，耶稣亲自带领，所以常常感到耶稣就在我旁边，我有的时候去问他，好像耶稣就会给我答复，所以这个是很大的支持。有的时候我祈祷，他是祈祷要团体祈祷，我哪里团体祈祷？哎，圣母你快来大声来说福寿天，所以我说，哎，我有好多人跟我在一起祈祷，不是那种心理作用啊，明显是感到很真实的。有的时候那个耶稣在那里，我 complain 啊，我就抱怨，他说啊，天主你在哪里啊？你怎么不管我了啊？吃饭了，到一个辰光，耶稣说，我就在你心里，我就没有离开你啊。 哎呀，我就跟他，我说一时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觉得那个劳动啊，那么苦啊，都不觉得苦。但我这个整个是有影响的。
对大时代来说，青年的盛招很不容易，其实也是您一直挂念的。那么这股生力军要如何做重点的培育呢？
所以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的话，就是没有吃过苦，觉得没有弄，所以年轻人是这么重要。所以我后来一看，年轻人不来教能怎么办？后来他们说要用的人，本来是职工，职工他们不来了，有事呢就不来。那么现在已经快两年了，他们说两年给我看成绩，现在还蛮不错，就是讲有很多人来参加敬拜赞美啊，那团体的一起开会啊，那个祈祷。但是有些人还不来，那么他们提出来有英语版、法语版的那个西班牙文，也都试了几个人，都年轻人。这个世界青年节，可能到西班牙，我们马德里，我们可以讲几句会话嘛？啊，那就但是他慢慢来，来了以后每一课的话，我们最后十分钟都会讲圣经，我就讲教会的道理。不能够完，我说你完全没有的，没有意思。我们也不是叫他们英文的目的叫他们来，他们以后有兴趣了，叫他们参加这个团体呢。所以这个是青年的圣召，也是很苦，没有人。而是我想尽我的办法，我就跟耶稣说，我交给你了，我说你是天主，我说你怎么不着急啊？你不着急了，我怎么办呢？先生，
我听到神父讲话哦，实际上感觉就是一直就是跟耶稣在一起。尤其他说，我现在这个地方这次没有经费了，然后呢又安排了，很巧合又有一样的经费进来了。然后呢，圣召也好，或是像刚刚您提到那些慕道班哦，对，慕道班里边也是，其实就是要应该讲授权给负责的人。那您怎么把关？原则上要怎么让他们每个人都能够？可以按部就班做到。
你说那个磨刀班，磨刀班因为我们是两个是神父嘛，张神武沈德荣，还有一个是李学华，是复大的老师，在那个神学上面没什么问题。因为开始的时候我去看一下，恭喜他们欢迎新同学，后来就他们有那个课都给我这样子看，所以没有问题。我们到一个时候开个会，征信礼啊什么礼啊，大家怎么商量怎么做啊。所以我在整个那个散学会上面，我当了本堂以后呢，我有一个 mission statement， 就是我们的使命啊，就有我是有三个字了，一个就是 seek 了，寻找，一个是那个团结，一个是培育了。那么我们的财务呢，透明化，大家知道我现在我有多少钱。工作呢，我激励化，那个他们有时候有的员工啊东跑西跑，有的不好好做啊什么，那我说我们管不到这么多，我们员工蛮多的，但是他们每一个月他们都会写报表，一号做什么，二号做什么，三号什么，我说简单，但是你一定要写。那个服务呢，我们不是光会服务，要有领袖化，所以是为耶稣为天主。
那您本身就是说因为要管的事情很多哦，那么在讲道理又要很严肃要很谨慎，但是呢对教友又要很和善要从容不迫，这个心态上面就是说要怎么样做到面面俱到呢？
觉得很难了。就以前我会讲话讲得很高，哎呀发脾气了，我说我没有发脾气啊，啊讲话响了，因为我那老给对人家欺负我的时候，我打不过人家，我就哗啦哗啦一叫，他说哦神父又发脾气了，他们算了算了，就这样子不打我了。我说用这个方法，结果到了教友那里，我想，哎呦，不对啊！所以由此毕竟的话，我甚至很感动。好一个声音啊、哦！耶稣给我讲，你为什么老是抱怨？老是抱怨，我给你怎么？哎呦，我难过得不得了。
因为事情不平顺，适时的和天主抱怨，而其实是要说说心里悄悄话。一个子女的心声，确实他都听到了。这一份爱子民的亲权，始终那么的甘甜。非常谢谢沈鹤莲神父告诉我们天主有爱，而下周继续他也会聊聊从小圣婴的爱，从小朋友及参访的教友中得到微笑的对应，那也是一种爱。欢迎您下周按时收听思铎甘苦谈。
仁慈的天主圣父，请为我们这块广大的福传园地选派更多的宝路，拓展你的牧场，召唤更多的喂养，找回迷途的羔羊，今生常分享天主的爱， 来世欢聚天庭，你和圣父及圣神是唯一天主，永生永王，阿们。